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十集，雷神父，留学生的慈父。夜深人静，一个个远离家乡的青年游子，为实现理想，为报效祖国，在异国他乡正努力地充实自己，埋头苦读。秋风吹来，他们感到像是无依无靠的孤儿，他们正受着超出他们年龄所能忍受的种种痛苦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交通中断，留学生收不到祖国的汇款。战后世界经济大萧条，工厂关闭，银行倒闭，留学生找不到为贴补生活的打工的机会，银行又吞噬了学生们的存款，有谁能够理解他们呢？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呢？方升起了曙光。1920年4月18日，光主教、雷神父及三位中国留学生到达了巴黎，准备从这里开始为中国留学生服务。这时，一位法国外交部的职员奉命来驱逐雷神父出境，所幸这名职员先向光主教报备了。光主教俨然拒绝了外交部职员的无理取闹，这样雷神父才得以展开工作。雷神父向与他同来的三位学生说：
我想让你们加入中法协会这个组织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我看不太容易加入吧。
对呀，这个组织是一个社会主义反宗教的大本营，学生呢大约有1000多名，大部分都是中国留学生。
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。
就试试看吧。
经过几番周折，三位学生加入了中法协会，但是没有几天，他们教友的身份就暴露了。
听说你们三位是天主教徒，你们知道吗？打倒宗教是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，除非你们肯背弃信仰，是不能参加这个组织的。
这三位留学生立刻被中法协会开除了会籍，但是他们并不败兴失望，他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学生组织力学社，大约有200-300位学生，主席还有一些会员也都是信教的。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自由学生友善会，同时也跟中法协会的中国学生来往。三位学生之一的刘伯纳还给几个中法协会的学生补习法文。消息传开后，有更多的学生要求帮助，来上课的人数剧增。 他们急需要一间教室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小学校长桑德斯铎非常支援学生的工作。他向雷神父建议：
雷神父，我这里有一间地下室，房间冬暖夏凉，可以暂时供给刘伯纳作为教室。
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这间教室也可以作为自由学生友善会的会址。
好，那这间教室能够容纳多少人呢？
大约可以容纳40个人左右。
招收学生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，来报名的竟有100多人。教师有雷神父、刘伯纳，还有一位法国人巴盖先生一同执教。他们的教学方针是只负责教好法文，如果学生不主动询问信仰，他们是不随便谈论信仰的。一年以后，学生越来越多，经济也越来越困难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位中国留学生周恩来愁容满面地来找雷神父。
雷神父可以帮助我吗？
当然可以了，你需要什么呢？
由于银行倒闭，我现在急需要一些钱。
雷神父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苦笑了笑，拿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一个怀表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自己也没什么钱。这个是我禁毒的时候我母亲给我的纪念品，你把它拿去把它变卖了吧。
雷神父帮助每一个前来求援的中国留学生，无论怎么困难，总是要让学生高兴地离开。5年的时间，雷神父帮助过的学生有500人以上，他安插了200多位学生在不同的学校免费就读，另外还有将近70名学生的生活费用都由他全部负担。为了这些学生，雷神父东奔西跑，到处演讲求资助。有一次在演讲前，他极度的困乏，他要求教友们让他先休息一下。
请让我先休息一会儿吧，离演讲还有15分钟。
好的，神父，到时候我们再叫你。
雷神父盘着腿坐在沙发上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时间到了，他依然沉睡着，一位青年不断地摇着铃，但是丝毫不能影响他。
雷神父
，神父起来喽！
神父，
青年们不断地喊着雷神父，可是依然没有反应。于是推门而入，走到他的跟前，在他的耳边叫他：“
雷神父，雷神父，时间到了。”
雷神父真的是太累了，我们来拉他的胳膊，摇醒他吧。
雷神父，
快醒来啊！时间到了，
雷神父，时间到了，
快醒来了！
雷神父这才慢慢的醒过来，揉揉惺忪的睡眼，迷迷糊糊的说：“
我在哪里啊？”“
在布鲁日厄德小姐家，神父该演讲了，很多人等你呢。”“
是啊，神父，
该演讲了。”“
好的，让我独自在这里先想一会儿。”
过了一会儿，雷神父面带微笑走上了讲台。“
对不起，让大家久等了。”
雷神父讲得非常生动，一阵阵掌声不断地响起。他讲到中国留学生的困难，号召人们献出爱心帮助他们。很多知名人士听了，都伸出有爱的手跟他合作。鲍朗斯铎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在佛维尔任副本堂，专门教育青年。雷神父在他的行程上特地安排了要去拜访他。“
请问您就是鲍朗神父吗？我是雷明远神父。”“
你怎么认识我的呢？”“
您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，青年们非常喜欢您，今天我来就是想求您收留几个中国学生，可以吗？
鲍朗斯铎愣了一下，对突如其来的要求不知道如何回应，只应允可以考虑。初次造访草草结束，没有任何收获。雷神父又匆匆地赶往临近的圣瑞莲天主堂演讲。鲍朗斯铎因为正好有事，没有去听雷神父的演讲，只派了他的几个青年去了。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，忽然门铃响了。
天哪，雷神父讲的真是太棒了，太好了。
讲的太好了。
哎，你怎么那么激动啊？
鲍朗神父，你绝对想不到，礼堂里挤满了人，雷神父讲中国问题，他以十足的巴黎式的腔调，特别谈到中国留学生问题，非常感人。
嗯，
中国留学生真的需要有人帮助他们，神父让一个中国学生到咱们这里来好吗？
好不好，神父？
哦，到我这里来啊？
是啊。
不行，
神父，你看，让一位中国学生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我们使他信教，副本堂你就答应了吧？
是啊，神父，
你就答应了吧？
你们就不要再求我了，我能做什么呢？你们不知道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
我们可以照顾他。
是啊，照顾他，
对啊，
可以照顾他。
可是，让他住哪里呢？
你不是还有一个空的房间吗？
对呀，对嘛。
可是，我重复一句，我能做什么呢？
神父，总要有人管管他们呢。
是
啊，神父，他们需要帮助。
这需要钱呢，可是我没有啊。
神父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去借。
对，我们去借。
对，我们去借。
不行不行，这虽然是一件好事，可是我无能为力，我的事情太多了。
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第二天，一位青年又来找鲍朗斯铎。
神父，你有仔细想过我们昨天给您说的事了吗？
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几个小时以后，另外一位大一点的青年也跑来了。
神父，你想过我们昨天给你说的事情了吗？
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神父，你怎么让这样好的机会失去呢？
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
三天以后，本堂神父请了鲍朗神父来，跟他商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事情。
鲍朗神父，我接见了你的那些青年们，他们说全体学生都希望你能答应雷神父的中国留学生去你那里，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，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很有理，这样对于你的那些青年们有很大的鼓励，借此呢可以使他们了解天主教的真精神。
是的，本堂神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也知道这是一件好事，可是钱呢？时间呢？
本堂斯铎没有说话。鲍朗斯铎认为他胜利了，心想这次人们该让我安静了吧。没有想到星期日，本堂神父做了这样的讲道。
亲爱的教友们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堂区，最少能帮助一位中国留学生。他要住在副本堂那里。有哪位教友愿意帮忙呢？
神父，我愿意帮忙。
三个小时以后，汤姆生先生交给本堂斯铎5000法郎。这时鲍朗斯铎只好服从了。经过这样的曲折过程，鲍朗斯铎跟雷神父终于搭上了线。三个星期以后，雷神父派来了一名叫做宜生的中国留学生，他把雷神父的名片交给鲍朗斯铎，上面写着：
亲爱的朋友，我派了一个孩子过去给您，请您像兄弟一样对待他，过几天 我要到您那里去，再向您报告他的情况。
几天以后，雷神父乘早晨3点钟的火车来了。他向鲍朗斯铎叙述了医生的故事。
鲍朗神父，医生这位学生啊，他是中法协会的创始人之一，那是一个反天主教最厉害的中心，几天以前他还是主席呢。
那你是怎么改变他的呢？
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我们在巴黎用中文发行了一份护教传单，专门答复学生们的攻击。医生啊，是攻击我们最激烈的一位。有一次我答复他的话是，你应该讨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。有一天他来找我要一本天主教教理的书呢。
雷神父，你说我不知道我所说的事，请你给我一本书，我要驳斥他。
雷神父没有直接答复他的要求，只谈起了留法学生由于银行倒闭在生活上遭遇的困难，并向他建议在比利时学习法文。
医生，你爱你的国家吗？你愿意以后在中国为同胞服务吗？那么你需要学习法文，尽快的开始你的研究工作。如果你留在巴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之所以打击宗教，是由于你的良心认为应该这样做。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，我认识一位比利时的司铎，他很欢迎你去他那里。你在那里可以学习法文，同时也可以知道天主教的道理，然后你再来跟我讨论这个道理。我们的宗教不是在书本中所能够学到的，必须要有一位教授来带领你。
我之所以要打倒天主教，因为他是中国的仇敌。
医生，我已经给你建议了，你想想以后再过来找我好吗？医生他离开以后，我就恳切地祈祷，希望天主圣神能够在他心中工作。几天以后啊，他真的来了呢。
他是反天主教团体的主席啊。
如果好天主要他回头，该有多大的影响呢？
医生就这样来到了鲍朗斯铎的团体中，受到学生们的关心和照顾，他的心逐渐在改变。鲍朗斯铎也不断地为医生的回头而祈祷，并且把医生的皈依托付给本堂内一位重病的小姑娘马德表雷小姐。她忠实地履行了这个任务，奉献自己的痛苦和牺牲，一直到死，医生终于在复活节前夕受洗了。1924年的复活节，临洗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了100多名，串串的果实在雷神父眼前闪烁着。然而，重重的困难也在他的心中不断地冲击着、挣扎着。为了中国留学生，1925年，雷神父已经欠债60万法郎。那时，鲍朗斯铎对雷神父说：“
雷神父，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冲出难关了。”
唉，我也看不出什么希望了。
那么我们就结束这一项工作吧。
真的要这样结束吗？不可能。继续下去吗？又没有任何出路。雷神父一筹莫展，只有热切地祈祷着。
鲍朗神父，我们再祈求一回好吗？看看好天主的意思是什么。
雷神父跪下了，头低着，苍白的面孔，他双手合并，瘦骨嶙峋，眼睛闭着，祈祷了大约3分钟，他猛然地站了起来。
我们不能放弃，鲍朗神父，我们不能啊！我们写信给厄勒太太，如果她肯帮忙的话，那这就是天主给我们的记号，继续为中国留学生服务。
信很快地寄出去了，不久雷神父就收到了5万法郎， 同时他又遇到了烈日的一位企业家斯塔斯先生，很愿意帮助他的留学生事业。雷神父高兴地说着，
人没有办法，天主有办法，天无绝人之路。
雷神父为中国留学生服务整整6年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处演讲寻求资助。他不只是解决中国留学生经济上的困难，也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，帮助他们找到生命的价值意义。他无条件地爱着他们。天父的爱透过雷神父像汪洋大海倾注在每一位中国留学生心中。他，雷神父，真是一位好父亲。